拉美，然后是埃及。
主席，显然，在拉美，这些不是新的权利，集体权，相反，
在拉美，在我国以及其他些国家，这些是祖先传承的权利，他们并不是新的权利。
我觉得这里的情况是。可能有些人并不了解。农民社区的集体工作，
这些权利是由国家所承认的。
通过不同的获得土地的方式，通过市场。或者是
国家拥有的土地是国家集体的，以一种集体的方式将土地授予社区。那么土地权，它的权证上你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土地是集体享有的。如果即便政府，连政府都承认这种情况存在。
就像之前的瑞士代表说的，在拉美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：
我们集体的去保护自然资源，耕作土地，建立基础设施，它往往就是以集体的方式去完成的。在全球的农村地区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里阻碍个人的做法以及个人的权利。相反，这只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农民社区所存在的生活方式。
国家给予补贴，
提供技术支持，支持社区的一些集体项目。在拉美和世界上其他地方，集体权利已经存在了，这个是宣言所承认的。在第16条提到了单独和集体权利，在第17条提到了单独的和集体的这样的措辞，这体现的都是历史现实。可能有一些代表团并不知道这些历史现实是什么。另外，你不能够否认农民具有集体工作的权利。自殖民时代，我们就集体的去接触总督或者是国家实体，整个农民社区集结在一起与之接触。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方式，管理自然资源的方式，分享财产的方式，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在劳工组织公约196号当中也得到了承认。以及美洲人权法庭也有司法判例，还有在我们的宪法当中也承认集体社区的集体工作加以承认，你不能够否认这些社区的存在吧？如果你说 不能够把这个方面包含在宣言的，我们就在否认这些全球农民社区的存在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因为缺乏理解，我们必须要克服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并且达到当成共识。首先要处理一些反对意见，在我看来它没有内容，它实际上和